埃及记系列讲章第57讲，读经出埃及记33章1节到34章7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撵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领你到了牛奶与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以色列人从往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摩西素常将帐篷支他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他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撵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证明是你的名。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你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奈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遍山都不可有人，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奈山去，手里拿着两块石板。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约翰福音一章的一到十八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神住在我们中间。 OPC 长老会普杰西牧师2015年2月1日的讲道，由王兆峰弟兄翻译。我想请大家暂时忘却一下你现在坐在教会里，来诚实的思考一个问题。当然等会儿我不会来测验你，假如神对你说他会在你的一生中保守你，赐你平安，满足你生活上感情上的一切需要等等等等，总之他会满足你的所有要求，但他会离你远远的，没有关系也没有交通，你会不会同意这样的安排呢？其实我们想想看，这不正是美国基督教的一个写照吗？信上帝不就是这个目的吗？我们国家的许多人一定会欣然接受这个安排。是啊，只要我们日子过得平安，生活家庭蒸蒸日上，神离我们远点就远点吧，没有交通就没有交通吧。我们大部分人或许会问，这样的安排有何不可呢？有何妨呢？我们到神面前来的时候，不就是因为自己碰到了麻烦吗？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它与今天的经文有直接的关系。大家一定都记得出埃及记告诉我们的是一个故事，一个关于神子民被赎的故事，也就是旧约的救恩故事。这个故事会在后面的历史书卷里，在先知书里反复不断地提到，就如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基督教的救恩，没有出埃及就没有以色列的历史。你们也一定记得神拯救他们的原因是为了要通过他们让全地的人知道他荣耀的名。我们也知道上一章里以色列人表现出了他们的不幸，犯下了被金牛犊的大罪，破坏了神刚刚和他们立的约。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的第一点，神不会住在以色列中间。你们注意到没有，神给他们的安排，33章的1到3节，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撵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领你到那牛奶与蜜之地。看哪，这一切安排多好，但独缺一样，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为什么？因为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并且第41节，神又重复一遍，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这里神说要差遣使者在你们面前，许多人认为神是要让天使代替，自己不去。但我们在前面学过的经文中已经知道，神的使者常常指的是神以天使的形式出现。 因此神不是说他自己不去让天使去，而是说他将以天使的形式走在他们前面，把他们带进迦南，但他不会住在他们中间。请大家记住，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以色列人拜金牛犊呢？摩西走了四十天了，他们等不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可以敬拜，于是就铸金牛犊来拜。这四十天摩西在干嘛呢？在这四十天里面，神照天上的样式把会幕的蓝图给摩西看，教他怎样造会幕。这会幕就是神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场所，他的荣耀将临到他们当中。也就在神教导摩西的时候，以色列人却在下面闯了祸。出埃及记余下的部分里面，我们会看到都是在述说关于会幕的事。金牛犊事件之前有好几章关于会幕的详细的描述，然后是金牛犊事件，接下来又重复了对会幕的详细描述。这种方式是不是有点奇怪呢？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圣经为什么用这种方式述说？已经有好几章的经文对会幕里面的器具摆设做了详细的描述，为什么现在又不厌其烦地重复同样的内容呢？请注意，在这两部分中间，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以色列人拜金牛犊得罪神的这个事件。刚才说过，会幕的目的是为了神住在以色列中间，由于以色列人犯罪，神说这已经不可能了，神告诉他们，我还是会守约，把你们带进应许之地，那里你们会有一切的丰盛，但我不会住在你们中间。你们看第9到11节这段插曲，每当神和摩西见面的时候，都在以色列营外摩西的帐篷里，神离开之后，摩西才回到以色列人中间。也就是神说的，我若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这就是这段经文的核心。或许在我们眼里，这算不了什么大事，这样的安排也不错嘛。神非但不灭我们，还供应我们的一切所需，既安全可靠，又丰衣足食。只不过他自己不亲身在我们中间而已。也许我们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验，好比说我们经常从某个亲戚那里得到好处，但我们并不见得喜欢他，也不愿意和他在一起，只要一直能享受从他那里得好处，他来不来到我们家里面，他自己来不来，这又何妨呢？其实真的来了，我们也只好装作喜欢他。不幸的是，我们许多人对神同在并不以为然，这正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大问题。这段经文教导我们，这是以色列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关乎你我终极去处的重大问题。我们最终要到哪里去呢？启示录21章里面告诉我们，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存在的目的。假如这不能引起我们激动，不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那我们的信仰就大有问题了。你所持有的就不是基督教信仰，而是被歪曲了的东西。我们把神的祝福拿来代替神自己。请注意，这里以色列人对这一点倒是头脑清醒，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33章第4节，他们懂得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单单在一片美丽的土地上过着安逸的生活，但却没有神是不够的，这不是我们所要的，神不是圣诞老人。这一点的确要引起我们现代基督徒的注意，神自己是基督教信仰的最大奖赏，是我们能得到的最大的礼物。我希望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能够看到 为什么神同在是如此奇妙的恩赐？我们务必要警惕假宗教，把神当成了随叫随到的仆人，而不是我们信仰的目的。接下来我们看到，为此摩西几次三番地恳求神。你们会注意到，他没有一次是以百姓的名义求告的，他没有说神啊，求你顾念你的百姓，也没有用承认百姓犯了大罪得罪了神来哀求，而是以自己蒙了神的恩来祈求，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了恩，求你等等。三章的十三节，神的回答是以第二人称单数对摩西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三章十四节，摩西的回应，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带上去，人在何事上可以得知我和你的百姓在你面前蒙恩呢？很清楚，摩西把以色列民和自己一起包括在里面，岂不是因你和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在地上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33章的16节，也就是说，你若不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起去，那地再美我们也不要，我们与其他民族不同是因为你，因为你把你的名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存在的原因是因为你，我们的得救是叫我们荣耀你的名，好叫万民被你吸引来荣耀你的名。请记住，整个出埃及记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的名。还记不记得法老所说的话，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五章的第二节，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九章的十四节到十六节，神答应了摩西，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33章的十七节，摩西为什么能够说服神？因为他以神的目的为理由来向神祈求。摩西在燃烧的荆棘前第一次问神的名字，现在他求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33章的第18节，神使得以色列分别出来成为一族，神也使得我们分别出来成为一群人，为的是荣耀他的名。这就是为什么摩西不满足神前面的决定。同样，我们若真的信靠耶稣，也不应该只满足于神的祝福，而要为了神的名、神的荣耀，缺了神的荣耀，便无真正的美好可言。这个世界上有各样的奖赏，很多人得了奖赏，但若没有神，那么再大的奖赏也失去意义，失去喜乐。其实这里摩西紧接着神答应他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提出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看上去有点奇怪，但这里的经文并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摩西看到背影上，而是集中在摩西看到的异象上，集中在神走过去的时候的宣告上，那就是神所宣告的关于他自己的话语。神定义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他启示了他的荣耀，换句话说，是神向摩西宣告自己的本质特征，而不是他身上发出的光芒，才真正是神的荣耀。他的名字就是启示，就是荣耀。你看这里的顺序，33章一上来出了大问题，接着是摩西的祈求，神答应，摩西求神显荣，当神走过去之后，当神启示他的荣耀，宣告自己的本质特征之后，摩西马上开始祈求，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34章第八节，正是神的本质特征，神的荣耀使摩西有勇气来祈求，神啊，我们的确是应着景象的人，我们糟糕透了，改变不了，但我们知道你是谁， 所以求你饶恕我们。接下来是什么？神重新确立圣约。神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未曾行的。34章第10节。你看，从我要发烈怒将他们灭绝，32章第9节，到圣约遭毁，你和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到现在我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出埃及记将以神的荣耀充满会幕，神住在以色列中间结束。问题是，神怎么能够住在这群人当中呢？他们公开的拒绝他，羞辱他的名，他们用不是神的物来代替他的名。神刚刚给他们颁布了律法，他们就已经违反，他们一有机会便诋毁神的荣耀。你可能说，答案很容易，34章不是说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吗？不错，神的确是有恩典，是有怜悯的，不轻易发怒的神。但第7节他也宣告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3、4代。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出埃及记33章、34章虽然给了我们一点提示，神既是恩典慈爱，又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旧约永远不能够给出全部答案。新约告诉我们，神忍耐等候，在末世晓谕我们。我们学习出埃及记已经有1年多了，我们知道单靠出埃及记是无法完全理解出埃及记的。没有新约，我们不能够理解会幕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不认识耶稣，我们也不可能知道摩西到底是谁。我们必须到新约来才能读懂神是如何能做到既有恩典怜悯，又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知道他怎样和他们重新立约，住在他们中间。现在你再来读约翰福音，你就不会不看到约翰是有意义的把我们带回到出埃及记里面，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记不记得摩西问神的话，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注同一个荣耀这个词，和合本不知道为什么翻成了荣光。现在约翰说，在耶稣身上我们已经见过了这荣耀，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他住在我们中间。这住在我们中间正是出埃及记33章的核心。神能住在他子民中间吗？当然不能，因为他若住在他们中间，他必灭绝他们。通过耶稣的一生，约翰能够看到出埃及记33章里面的这个问题在耶稣这个人身上有了答案。当摩西问神，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我们知道神走过他去的时候，把他自己的本质特征告诉了摩西。约翰在耶稣的身上，在耶稣的一生中看到的正是神的本质特征，神的荣耀。在约翰福音里，约翰所看到神的荣耀是什么样的呢？正如出埃及记33章里面，神把摩西藏在磐石洞中走过去所显的荣耀。约翰在12章23节告诉我们，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请听27节，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约翰告诉我们，父的荣耀在此显明了，子在此，在他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刻得了荣耀。正是在此时， 我们看见了耶稣满有恩典与真理，正是在此刻我们见到了他的荣耀。此荣耀带来的是对这个世界的审判，是战胜神子民的仇敌。这不正是出埃及记里面神的荣耀所带来的吗？他审判了埃及人，释放了他的子民，荣耀了他自己的圣名。同样，这里耶稣被钉十字架，世界受审判，仇敌被击败，神的子民蒙赦免，神的荣耀，神的名得荣耀，怜悯与审判同时执行，为了一个目的，荣耀神的名。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是真的，但直到多少年之后的这个时刻，我们才知道神到底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神得了荣耀，世界遭审判，但世界遭审判的是在耶稣基督里，他承受了审判。仇敌被击败是因为耶稣基督承受了仇敌应得的死亡，在此也唯有在此，神的子民被宣告罪得赦免，因为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一次永远的对付了罪，因为他审判了耶稣基督，让他代替我们承受审判。如此，神既彰显了公义，同时又能称我们这些有罪的为无罪。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出埃及记的目的是什么呢？以色列可以跟随神，他可以住在他们中间，万族万民可以看到并为之欢喜快乐。这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对我们说，你想认识神吗？你想见到神的荣耀吗？他在十字架上清清楚楚地彰显出了神的荣耀，这荣耀远远超出他曾显给摩西看的，摩西看到的只是他的背影，我们面对面的在耶稣基督身上看到了神。这是一位以罪人之名被钉十字架的神，神的目的就是荣耀他自己的名，愿意全地都知道他的名。他用的方式乃是舍弃自己，背负罪人之名，全然倾倒自己到一个地步，他自愿舍弃生命。假如你想认识神，谁是神，你必须从这一个事件上来认识他。他是被钉十字架的神，神愿意以仆人身份，以罪人之名来荣耀自己的名。假如你不能被这样的一位神所吸引，那么你对天堂就不会有兴趣。但当你知道了他是一位竟然愿意为我们这些不断背逆他印着景象的罪人走上十字架的神，愿意住在我们中间的神，我们怎么能够不到他面前来呢？当我们面对面像他一样的时候，我们将会沉浸在真正的喜乐之中，享受真正的祝福。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他。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下主耶稣基督，借着主耶稣基督实在是彰显了神你的荣耀，是以人们觉得羞辱的方式，人们觉得愚拙的方式，恰恰是神的彰显。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我们的确是拥有了这样一位中保，因为这是神你赐给我们的，他成了我们的元首，他成了我们的代表，他成了我们的拯救。在我们身上的审判反而落到无辜的基督的身上。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正是因着基督的降卑和升高，我们可以再一次的与神同在，再一次的神住在我们中间，神被称为以马内利的神。我们赞美你，这是何等宝贵的福音。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永永远远与神和好了，我们将越来越进入到荣耀的状态。主啊，求你带领保守我们，给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不至于灰心，不至于失望。主，谢谢你，我们这样同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阿们。